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和你分享佩蓉教孩子学礼仪，继续接着昨天的内容和你分享管教你的孩子。昨天我们谈到了什么是管教，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为孩子立家规。我的好友哈佛大学教育硕士与教育专家陈一文在一篇文章中提了建立家规的三个重点。第一，家规是一些大原则，以品格培养为目标，是教给孩子做人的本分，不同于用来培养习惯的日常生活规则。二，家规的制定一定要在夫妻意见一致的基础上。三，家规一定要写下来形成文字，立了家规以后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一些生活习惯的短期目标，比如晚上9点以前主动上床睡觉，先完成作业再看电视，或者饭前60分钟不吃零食等，这些习惯可以通过正面奖赏来建立。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正面奖赏。我们从来不会因为孩子在商场看到一件玩具就马上买给他，因为孩子的每个欲望都可以成为培养他们延迟满足的机会。我们家有一个杯子，刚开始培养新习惯时杯子是空的，当孩子看到一个他想要的东西时，我们想一个孩子需要养成的习惯，比如每天起来主动刷牙叠被子，孩子每做到一次，我们就将一颗玻璃珠放进这个杯子里。当孩子看到杯子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慢慢填满时，孩子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礼物了。每次孩子打开礼物的时候都特别开心，因为这是他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换来的，他也会对来之不易的礼物倍加珍惜。闹钟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跟孩子事先商量好，在某某分钟前你要把某件事做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做什么。当孩子看着闹钟时间在消耗，会给他一个很明显的提醒，还剩下多少时间可以使用。在我们家，闹钟避免了很多争论。逻辑后果就是做了一件事以后带来的后果，比如要是孩子不愿意吃饭就要饿肚子，等到下一餐才能够吃东西。如果我们不忍心看孩子哭闹给他们零食，那么就剥夺了孩子需要承受的逻辑后果，也让他养成了一个坏习惯，用情绪来操纵家长。 通常孩子面对逻辑后果的时候会有一定的情绪反应，甚至哭闹。但是家长们一定要记住，这是孩子自己的选择，他需要承担后果。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孩子爱的语言来了解他们的痛点。比如凯文爱的语言之一是身体的接触，因此体罚对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相反，对于凯恩来说，他的爱的语言在于与人为伴，而他的痛点在于忍受无聊。因此对他最有效的惩罚就是让他体验无聊。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体罚。我们家有一个木勺是用来执行体罚的，我们绝对不用手，因为孩子需要把我们的身体与爱联系起来。孩子可以恨这个木勺，但是他们都知道这个木勺的用处，还有哪些行为言语或态度会把木勺先生请出来。规定是事先定下的，所以他们不会惊讶。请记住，体罚绝对不能在情绪中执行。如果家长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坚决反对使用体罚，因为家长本身没有自控能力。也要记住，体罚的前提是爱，执行了以后也要用亲吻和拥抱结束。需要让孩子知道木勺是要把不好的行为赶走，但是父母是爱孩子的。问孩子为什么会请木勺先生出来，以后该如何避免把木勺先生请出来，然后安慰孩子，告诉他这个行为是你们共同的敌人，你们要一起打败这个敌人，告诉他你永远爱他。我国台湾著名经济学家高希君博士说，没有人做不了事，没有人才做不了大事，没有人品，大事小事都坏事。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自己成为一个品格高尚，成为对家人社会负责任的人。但是有了良好的家庭管教，每个孩子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英雄。让我们从每一个家庭、每个孩子开始，引导孩子的思想，进而使他们产生正确的行为，建立良好的习惯，获取高尚的品格，改变孩子的命运。
想做的自己。当我陷落在人群里，我最想念的人是你。当离开了你，想说给你听，哦，妈妈，我爱你。当岁月过去，我欠你一句，哦，妈妈，我爱你。现在说会不会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接下来我要继续和你分享蒋佩蓉老师所著的佩蓉教孩子学礼仪学校篇的文章，作为学生的礼仪。除了在家，孩子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是孩子的一块训练场地，孩子在那儿学习独立，学习公民的各种素质和能力。这时候教给孩子一些学校礼仪，对他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课堂和校园礼仪，孩子们如果能了解一些比较常规的礼仪，除了能让校园更有秩序和整体氛围保持欢快外，还会增添同学间的友爱，校长和老师对校园的管理也会更加顺利。第一点，学习问候别人。像孩子从小问候客人、长辈一样，在校园里经常问候别人和打招呼，即使对人表达尊重和关心，别人也会喜欢和你相处。二，问候老师和校职工时，教孩子习惯称呼他们的头衔或喜欢被称呼的名字，和朋友相处时就可以随意些，称呼他们愿意接受的名字或是昵称。三，遵守班规。孩子们能遵守班规，无论是协助维持秩序还是保持教室环境的清洁，都会让老师的工作 更加容易。四，保持合适的坐姿，这样老师就可以100%的看到孩子了。笔挺的坐姿也有利于呼吸顺畅，使充足的氧气供给大脑，从而更加敏捷地掌握新知识。五，让孩子们主动保持自己课桌和周围区域的清洁和整齐。六，走廊和过道要流畅。如果孩子在走廊遇到一些朋友要停下来聊天，最好站在一侧，留下另一边方便其他人通过。七，手机的使用。有些学校禁用手机，有些只在紧急情况时才允许和父母通话。手机不应该在上课时使用，上课时应尽量避免发短信或玩游戏。走在过道或者走廊时，要避免边走边打电话，这和驾车时禁止打电话的理由是一样的。八，书包容易成为潜在危险。孩子书包里装了好多教科书和文具用品，分量很重，如果孩子背书包的时候摆来摆去，很容易碰伤别人。尤其是在人群密集的地方，背书包不要动作过猛。九，候餐时按序排队，饭后清理餐桌。学校餐厅类似于排队候餐的快餐店，它也有公共座位区，所以需要排队候餐，避免在排队时拥挤推搡，保证大家都能按秩序坐下。要尽量给稍后来的同学预留位置。另外，还要避免谈论别人的食物，避免和朋友交换食物。十，交通的安全。在往返学校的路上，孩子们通常需要走路、骑自行车、坐公共汽车或地铁，他们需要懂得所有的安全常识和防范措施。过马路时要两边看，在汽车里必须系安全带，在公共汽车或小汽车里要遵守秩序并减少噪音。
青春必须
现，我也知道先苦再有甜，奔跑的时间，爱的信念，陪我熬过了漫长的冬夜。我就是要做那个固执的少年，不管这个世界要如何改变，有些路跟快乐想念和悲伤再见，风雨中唱出梦的宣言，要让全世界都听得见。我就是要做那个固执的少年，不管这个世界要如何改变，有些路跟快乐相恋和悲伤再见，风雨中唱出梦的宣言，要让全世界都听得见。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课外交往礼仪。对孩子们影响最深的，当属他们与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光。培养孩子一些良好的习惯，有助于他们成为对方的好朋友，也有助于他们以后轻松处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下面是良好礼仪的基本原则。一，表达尊重。不仅对校长和老师尊重，对其他校职工、朋友，甚至是孩子并不十分喜欢的人也要如此。尊重朋友，就不要翻看朋友的书桌或偷看朋友的日记。二，用心查看别人的需要。当有人抱着一堆书要进教室的时候，替他开门是关爱。朋友把饮料洒在餐桌上，主动帮他清理是关爱。同学疲于应付数学难题，主动帮他解疑答难也是关爱。三，建立诚信。诚信是孩子要拥有的最基本的资产，帮助孩子在老师和同学中建立起诚信，这样他们将来可能因诚信被委以重任或告知心里话。西奥多·罗斯福曾说过，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人可能从货运车上偷东西，但如果他受过大学教育，他就有可能会窃取整条铁路。所以没有诚信，高等教育给社会带来的可能是危机。四，说积极的话语。培养孩子积极的态度，能确保孩子的口里发出来的信息是阳光健康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而不是污秽的言语。 比如在我儿子学校的学生会选举中，一名女同学非常努力地参与竞选活动，但因为在竞选演讲中意外讲脏话而失去了当选的机会。五，做积极的评论。无论多平庸的一个人，总有那么一些积极的方面值得我们欣赏。我们可以培养孩子寻找别人优点的习惯，以此锻炼他们，而不是去抱怨和指责。他们还会发现，人们通常比较喜欢待在态度积极的人周围，而非一个抱怨者身边。六，表露兴趣和友好。你是否在拆朋友送的礼物时，总是满怀期待，兴奋异常呢？同理，也教我们的孩子在进入交谈时，能够对交谈对象表现出兴趣，而不是总在关注和谈论自己的事。七，常用礼貌用语。每次交流中要多说请和谢谢，这会让人愉快和舒服。八，不要说别人的闲话。说闲话是指在暗处谈论某人，而此人不在现场，无法解释和为自己辩护。你怎样论断别人，别人也将怎样论断你。这意味着那些说别人闲话的人，最终会发现自己也在闲话中。所以最好就是不要让闲话开始。九，友善对待孤独的孩子。我们要培养孩子在课外社交和午餐时间里友善对待那些没有朋友或同伴的孩子们，主动与他们交谈。那些感到孤独的人会很欣赏你孩子的友好态度。十，向为你服务的人问好。保安人员、清洁工、食堂工作人员都是学校为孩子服务的人，虽然他们的工作职位不被重视，但他们值得孩子尊重。一声张阿姨你好，会让站在柜台后的服务人员感到被尊重和被赞赏，那句问候会让他开心一整天。亲爱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周的同一时间，我将继续和您分享蒋佩蓉老师所著的《佩蓉教孩子学礼仪》中的部分内容。下期节目中，我们再会。